早上好，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再一次能够聚集在他面前，实在是他的恩典。在我们信息聚会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也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个诗歌能够安静我们的心，来进入早上的敬拜跟学习。我们来唱一首大本诗歌的315首，我相信这首诗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好，那我们就一起，我们大声的，我们一起来唱一遍好吗？大家可以待会再唱的时候可以再大声一点。这首诗歌说跟从我，跟从我。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他看到一对弟兄，就是我们的彼得跟他的弟兄安德烈，然后他们在撒网，他们在打鱼，主耶稣就跟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随耶稣。但耶稣看到马太坐在税关上，也对他说同样的话，说你跟从我。马太就马上起来跟随主耶稣。我们可能会稀奇，他们跟随主耶稣怎么会这么的简单，这么的坚定？我想这首诗歌给了我们很多的答案。他说我们的主，他为着我们，他走过艰辛的路途，他为着我们，他不顾自己的性命，他为着我们担负我们的一切的重担。第二节讲到说，他使我们脱离捆绑，让我们获得自由，他做我们的引导，做我们的喜乐。第三节说，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带着我们的忧虑，卸下我们的重担，因为以后他将把我们来修除，我们将来的畏惧，他可以成我们的依靠，他擦干我们的眼泪，这是我们的主。今天他也在这里来对我们说，来跟从我，跟从我。好，我们再把这首诗歌我们再一起大声的我们一起来唱一遍。 触我，更触我。他的声音终日招呼，更触我，更触我，更触我。为你我走艰辛路途，为你我曾性命不顾，但因残酷但面里重复，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你需要借我臂关于，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托你捆绑你臂自由，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人世边渡不胜长久，我做你声音到无休，做你喜乐之子千秋。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带你管理到我这里，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你的重担放弃就是你，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你的一句是我宣言，你的将来向我依依。我必听上十里夜里，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我希望今天早上借着这里信息，也能够帮助我们听到我们的这位主向你向我讲同样的话，说来跟从我，跟从我。我们早上的诗歌就停在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文亮弟兄。
大家好，今天我的题目是来跟从我，所以我选了这一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像接着上一次的分享，我今天还是继续和大家来分享马可福音。我们上一次讲到了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前两段经文，第一节和第四节，还有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因为时间比较长，那我们还是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上回我们讲的内容。那上回我主要和大家分享了两个基督教的教义，一个是道成肉身，一个是三位一体。我们略略的了解了道成肉身，它怎样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我和大家分享了三点。第一点是它能够道成肉身的教义呢，能够改变我们内心的驱动力，它能够把我们内心的恐惧害怕转变成这种感恩喜乐和爱。那么第二点，道成肉身的教义呢，它也是我们度过苦难的一个巨大的资源。因为道成肉身的耶稣，他经历了世上所有的苦难和试探。当我们落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相信他经历的苦难比我们更加的痛苦，所以我们也相信他也陪同我们一起走过我们的苦难。那么第三点，道成肉身的教义也为我们基督徒对于将来的复活和新天新地的盼望 提供了一个基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复活，他不但是灵魂，而且身体也一同复活，所以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要一同和他复活，带着我们的身体复活。所以神不但拯救我们的灵魂，也拯救我们的身体，将来有一天新天新地要从天而降，他还要更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将要存到永远，我们要和他在新天新地里一同作王，直到永远。那上一次我们还讲到了三位一体这一个教义，那我们主要是从实际的实用的角度来分享。我们知道神是独一的，但是他以三个位格来存在，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爱的关系，那他们之间彼此荣耀对方，彼此相知相爱。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个的关系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永恒的计划，他愿意让我们也能够进入他的爱的关系当中。他不是缺少爱，他反而是要和我们分享爱，要把爱给我们，让我们和他一起进入他的爱的关系当中。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读马可福音接下来的一段经文，第一章接下来从14节我们今天读到31节。我们请弟兄们，对，我们先来读一段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弟兄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看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那么我今天的主题是耶稣的话，来跟随我。我盼望借着这段分享能够让大家看到耶稣的呼召是带着权柄，耶稣的呼召是与众不同的。我们现在就一点一点的来看这段的经文。1章14节到15节那里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 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在这里，马可福音这里，我们第一次听见耶稣的声音。我们也是第一次在这里听见耶稣所传的福音。那这一段话，有几个地方，我们可以注意的。这番话呢，正是耶稣他整个信息的一个高度的概括。我们也看，他也给我们看见说，耶稣信息的主题是什么？耶稣信息的主题是神的国。耶稣信息的主题是神的国，是关于神国的特性，神国的降临。比如神国是什么，那怎样可以进去，神国的子民应当有什么样的生活才和神国相配。当然这些的内容可能今天我不能全部的和大家分享，但是我主要和大家分享耶稣的呼召。那耶稣的第一句话说：“神的国近了。”那这句话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耶稣这句话好像在提醒我们，他的主题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神的国不是一个新的事物。那么他是在说，历世历代以来人们所盼望的现在得到实现了。在旧约历史当中，先知们所预言的、所盼望的终于来到了。神永恒计划中，神的救赎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现在开始了。接着耶稣说：“神的国近了。”在马可心目中，我相信在其他的福音书的作者心目中，国度是在耶稣受洗礼的时候开始降临。他的洗礼就是弥赛亚的受膏礼，同时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也为他做了见证。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国是神先赐下，是由神开始。但是呢，我们继续还会看到神的国需要人来接受，需要人对他有回应。所以我们可以说，从耶稣受洗开始呢，国度一直在降临，现今它仍在扩展，它仍在增长，它不是静止不动的。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说，耶稣受洗之后，他呼召门徒，他传道、赶鬼、医病，包括登山宝训、登山变相，还有包括十字架、复活、升天，还有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圣灵的赐下，这些都是神国一部分，都是神国降临的方方面面。如果说上面这些是神所赐下的，是神的工作，那么我们人需要有什么责任呢？这就是耶稣接下来说的两句话：“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前面两句是耶稣宣告神的国，后面两句是他的呼召，也可以说是他的命令。 这让我们看到进入神的国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悔改，一个是相信。那说到悔改，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应该都知道什么叫悔改。那悔改就是好像调转方向，比如说你去本来应该去 City， 但是却往蓝山的方向走了，那么你知道了以后一定是要掉头，悔改就是调转航向。那么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悔改的意思就是说去离弃耶稣不喜悦的事情，去做他所喜悦的事情。那么关于悔改，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其实我之前也有和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不单要悔改我们做错的事情，其实我们做的很多对的事情，我们自己认为做的好的事情，其实我们里面很多时候都还是自私的，都还需要我们来悔改。悔改就是看到我们这个人是自私的，是自我为中心的。我们不只是说只看到我们做的坏事和我们的罪，也要能看到我们做所谓的好事，其实里面常常都是为了自私的目的。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好事，好让别人来夸奖我们，好让别人觉得好像欠我们，或者说我们做一些好事，甚至让神觉得我们比较好，好像让神欠我们的一样。所以在以赛亚书中他说道，我们所有的义好像是污秽的衣服。当我们跟随主一段时间以后，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悔改其实还都是神所赐下的，还都是他的恩典，让我们能看到我们的罪和我们做的错事，以及我们做的好事后面的动机，还都是神的恩典，还都是他的光照，都是他的工作做成的。那接着耶稣就说信福音。那什么是福音？福音这个词呢，最开始不是一个宗教的词汇，它的意思就是好消息。马可借用这个词来告诉我们，向我们传达一个好消息。当马可使用这个词的时候，福音已经在当时的社会上流行开来，它的意思就是指开创历史、改变生命的大好消息。比如说古罗马有一个古老的碑刻，它的时间可以追溯到耶稣和马可的时代，它的上面第一句话就是说凯撒奥古斯丁福音的开始。它记述的是罗马皇帝的出生和他加冕的故事。可见福音是某些有关重大事件的消息，不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日常的每日新闻啊、今日头条啊，它是一件重大的消息。这些事件的发生呢，可能会给许多其他的事情造成深远的影响。比如说当年波斯入侵希腊，有一场战役叫做马拉松战役，我们今天的马拉松的赛跑就是从那里起源的。当希腊人在马拉松战役中获胜以后，他们就派遣一些的使者 或者叫做传福音的人，跑到各个希腊的城邦去告诉他们，我们胜利了，你们可以不用做亡国奴了。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出了，福音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宣告那些已经为你做成的事情，改变你命运的事情。那么说到这里，你或许可以看出，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包括无神论，他们之间的一些区别。其他的宗教本质上是劝告，是一种规劝。他们可能会说，你如果想要和神建立关系，你如果要打通去神那里的道路，你要做这些这些。如果你要神喜欢你，你的生活要做成这样这样。但是基督教怎么说？基督教说，这一切在历史中已经为你做成了，耶稣基督的生和死还有他的复活已经为你打开了通往神那里的道路。所以基督教完全不同于其他的宗教，基督教是一个大喜的消息。从我们的经验，我们都知道，当有人给你一些好的劝告的时候，当他告诉你应当怎样生活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加的美好，这个时候你的感觉如何呢？或者你在难处当中的时候，有人劝告你，你应该这样做，你不应该那样做。或者有人向你讲述某个伟人的故事，你听了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想受到激励那是当然，或许你也会被感动。但是我想请问你，当你听到这些好的劝告的时候，你会有刚才向希腊人得知他们马拉松战役胜利之后的那种喜悦，你会有一种重担被脱下的那种感觉吗？我想可能不会。所以只是听劝告并不能有这样的感觉，相反呢，它可能会让你心情更加沉重，因为它不是福音。基督的福音是神宣告，是神主动的宣告，是他主动的和我们建立关系，和我们连接，不是基于我们做了什么，也不是基于我们没有做什么，而是基于基督为我们已经做成的，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一切。耶稣在这里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什么是神国的福音呢？为此我们可能还要回到创世纪。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记载了人在完美世界中被创造，所有的关系都是完美的，包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人和自己的关系，人和他人的关系等等，人和自然的关系，所有的这些关系都是完美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神是王，神是王。那个时候没有死亡，没有战争，没有犯罪，没有痛苦，没有压迫，也没有疾病，因为神是王，他掌控一切，他统管一切。那么我们知道， 后来的故事发生了变化。因着人的堕落和受到欺骗，所有的美好的关系都被打破，被人的罪破坏了，人选择成为自己的王，走上了悖逆和自我中心的道路。自我中心破坏了各种的关系，比如说我的感受如何，我做得怎么样，别人怎么看待我，别人是否喜欢我，我是在走向成功吗，我还是走向失败，别人对我公正吗，还有为什么会有战争，为什么会有阶级、种族的冲突、家庭的破碎，为什么各种人际关系时常破裂。因为当我们决定成为自我中心的时候，当我们自己要做我们的主宰的时候，这些关系必定会破碎。但是感谢神，福音告诉我们，那一位真正的君王来了，他要匡扶正义，除去罪恶，更新这个世界。这位真正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神的福音，这就是神国的好消息。那耶稣，我们读圣经知道，耶稣第一次来是带着软弱和怜悯而来，为要除去我们的罪。他不是要审判我们，乃是要替我们承受审判，承受神公义的审判。我们还知道耶稣说他还要再来，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带着权柄和审判，他要审判这个世界，除去所有的罪恶，所有的不公义。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开始得到医治，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得到完全的医治，这个世界得到完全的更新。启示录的21章第4节说，到那时候，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他要除去一切的忧伤，他要结束一切的恐惧、苦难和死亡。那么这里再一次给我们看见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区别。有一些的宗教声称这个物质世界将要灭亡，那么那些好人或者那些得道的人可以被救赎出来，进入一种极乐的世界。但是基督教完全不同，神国的好消息是神所创造的物质世界将要被更新，将要存到永远。我相信到了那个日子，我们都要复活，我们都要大声地欢呼说，我们终于回家了，这才是我真正的家园，这才是我一生所寻求、所盼望的家。我们继续看接下来的经文。那耶稣宣告了神国之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立刻去呼召门徒来跟随他。我们看16节到21节，时间关系我就不念了。 那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呼召人来跟从他。在犹太的传统当中呢，这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事情，因为在犹太的传统当中，都是学生去寻找老师，从来没有老师去寻找学生的。马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具有非比寻常的权威，不同于一般的老师。如果他不呼召你，好像你不可能和他有任何的关系。那么耶稣呼召了西门，也就是彼得，还有他的弟弟安德烈，对他们说，来跟从我。他们立刻就放下打鱼的职业，跟从了他。耶稣随后呼召雅各和他的弟弟约翰，他们就把父亲和工人留在了船上，跟从了耶稣。我们从福音书，其他的福音书，知道这些人后来仍然保持他们打鱼的职业，他们没有完全的放弃他们的职业，他们也保持着和他们父母的关系，他们没有弃绝他们的父母。因为待会我们会看到西门的岳母得到了医治。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呼召我们，并非让我们去抛弃我们的家庭职业，那么耶稣呼召我们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一般的传统文化当中，人们通常是通过家庭来获得我们的身份，获得我们的荣誉感或者优越感，这些都是从我们的家庭里面获得。但是当耶稣呼召说来跟从我的时候，当他说我比你的家庭更重要的时候，这会不会让我们心里面感到不安？那相比之下，在当代这种崇尚个人主义的时代，离别父母可能不算什么大的事情。我们来到澳洲的人都是年轻的时候离别了父母，或者在这里求学，或者在这里工作。那当耶稣告诉我们，当他呼召我们的时候，说我比你的事业更加重要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作何感想呢？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他到底在说什么？其实他是在说，认识我、爱我、效法我、服侍我，这些必须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除此以外，其他一切都是次要。那么，在路加福音的第14章里面，耶稣还对一大群人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里爱我胜过爱，原文实际上是恨。耶稣说，如果有人到我这里来，是指的任何人。他并没有对群众说，你们中间一小部分人可以来跟从我，其他的人可以选择 实际上他呼召每个人，而不是某些人，他从来没有双重的标准。耶稣说，如果有人来跟从我，你必须恨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恨你的生命，否则你不能成为我的门徒。这句话确实挑战我们的认知，让我们反思跟从耶稣到底意味着什么。耶稣在这里为什么说恨？我们都知道，他教导我们连我们的仇敌都不可以恨吗？连我们的仇敌都要去爱吗？他为什么在这里面说恨呢？耶稣在这里当然不是要我们去恨，不是要我们去恨恶人，而是呼召恨恶那些阻拦或者夺去我们跟随他的那些人事物。他呼召我们去恨恶那些阻拦我们、夺去我们跟随他的那些人事物，就是我们一心所追求的、所牵挂的那些事情。那些的事情和跟从他来相比而言，看起来都像是恨一样。这是他在这里面的意思。如果你说，主啊，如果我的事业发达，如果我的身体健康，如果我的家庭美满，我就来跟从你，我就会完全的顺服你。那么这些如果之后的那些事情，才是你真正想要的，才是你真正的主人。但是耶稣绝对不是我们达到目的的手段，他也不会被人利用。如果我们跟从他，他必须成为我们追随的首要目标，他必须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他必须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宰。那这里我再和大家分享主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都说主耶稣，主啊，主啊，这个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也许你会问，刚才听到了这些，也许你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疑问，说耶稣不是释放我们吗？不是释放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吗？不是让我们得自由吗？怎么好像听起来我们刚从罪的权势底下得到释放，反而又成为他的一个仆人，又成为他的一个奴隶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此我们要看什么是真自由，什么是为奴。那福音一方面释放人脱离罪，脱离罪恶的权势，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确是蒙召做一个不一样的仆人，就是做义的仆人，做义的奴仆。罗马书六章十八节说，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罗马书六章十八节。所以坦白地说，福音就是邀请人来做奴仆，做基督的奴仆。真实的跟随基督，就意味着个人自主、个人自由的结束。那事实告诉我们，我们自以为能完全掌握一切， 其实最终全是一种虚幻。人自以为自由，只不过是不被义约束罢了。罗马书六章二十节又告诉我们，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我们如果真要获得释放，脱离罪和它的后果，所需要的不是个人的独立自主，而是一种不一样的捆绑，也就是彻底的降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耶稣传给人的福音，就是呼召我们这些罪人放下自我，否认自我，摒弃一切的权利，好被我们新的主人所管制、所拥有。当我们承认耶稣是主的时候，我们就自动承认我们是他的奴仆，我们是他的奴隶。那么从实行的角度来说，这一个真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让我借用一位基督徒的话，他的名字叫埃德文·山内。他这一段话非常的精辟，我读给大家听。它意味着我们一直都是被俘、被奴役的，但现在突然发现俘虏我们的这位主，竟然是充满了慈爱、怜悯，而且做他的奴仆，既不被恶待，也不觉得悲屈。罗马书八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我们虽然降卑成为奴仆，但是我们的人格没有受损，我们的身份也没有被贬低，相反，我们从此被提升，有份于天上的服事，我们被赋予更高的性情。这也提醒我们，我们的主为了将我们从一个主人赎出所付的昂贵的代价，他买赎我们，既不是因为我们看起来很好，更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相反，我们一点也不可爱，一无所长，心存叛逆，但是主以他自己的宝血买赎了我们。我们既然被基督买赎，就完全属于他了。这是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那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福音书还告诉我们，耶稣从来不鼓励那些单单为食物或者神迹而跟随他的人，反倒是尽其所能把那些人吓跑。他只呼召那些心灵破碎的人，就是那些厌恶罪、认识到自己无能为力、无法自救，并且因此甘心情愿抛下一切跟随他的人。他也从不避讳，不说跟从他的代价。无论是向未信的群众，还是说那些已经信了并且宣告说无论到哪里都要跟随他的人，有时候他的话听起来呢，好像是要赶走越多的人越好，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他绝对不想单单的做一个网红，而尽可能的圈越来越多的粉丝。他看重的是人们跟随他的品质，而不是跟随他的人的数量。这里有两个例子， 有两个例子，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了同样的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富有的少年官求永生的故事。他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如何能承受永生，如何才能进入神的国，如何才能得救。其实这三个都是一回事。这个事如果放在今天，我想至少我自己如果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一定会高兴得不得了，一定是求之不得。但是耶稣的做法让人们大跌眼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个少年官他的问题，他看重他的产业过于看重一切，所以耶稣后来叫他变卖他的所有，然后还要来跟从他。我们读过这个故事的人都知道，后来这一个少年官忧忧愁愁地走开了，因为他的产业太多。那么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也记载了另外的几个的故事，告诉我们跟随耶稣的代价。其中在路加福音的9:57-62记载了几个的故事。其中第一个说到，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耶稣是在说什么呢？他其实是在说，你决定要跟从我之前，最好先好好的考虑清楚。假如你不愿意付代价，假如你不愿意无条件的来顺服，那么我们看到耶稣这个话，好像耶稣根本就不鼓励他们来跟随他。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从来不会去迎合人的口味，他不是寻找那些仰慕他的人，而是呼召跟随他的人，不是草率的跟随，乃是经过慎重的考虑，甘心情愿无条件的顺服，做他的奴仆。好，我们继续的来看接下来马可福音一章的接下来的这段经文，21-31，我很快的过一下。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耶稣的展现他的权柄。我们之前上一次我们分享到耶稣受洗的时候所展示的那些超自然的现象，耶稣从水里出来，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天上又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些都显示了他的神性和权柄。然后我们看到他招呼西门、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跟从了耶稣。这让我们看见他的呼召本身就带着权柄。接着21-22讲到耶稣在安息日犹太人的会堂讲道，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带着权柄，不像文士，不像那些解经家，因为他不是简单的重复一些我们众所周知的道理， 而是揭示生命之道，因为他本身就是生命之道。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那么紧接着，耶稣在会堂里面又赶出了一个附在人身上的污鬼，于是众人更加的惊奇，说这是什么新道理，连污鬼也听从了他。然后马可把权柄这个主题推向更高的层次。我们看29节到31节，耶稣出了会堂，就和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热病就是发高烧了。于是耶稣近前来，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西门的岳母就起来服侍他们。那这些都给我们看到，他不但教导人的时候显示他的权柄，他的权柄同样通过赶鬼、医病彰显出来。我们之后还会看到，他的权柄还能够胜过死亡，他的权柄触及生活的各个的领域。我们都知道，他呼召的这些门徒，这几个门徒都是以打鱼为生的。我们知道，福音书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他们劳累的半夜都打不到鱼，但是耶稣让他们打到了鱼。这给我们看到耶稣的全能。那么我的分享差不多就到这里。最后我们有一个总结。那我今天的分享，我相信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的经文来看到耶稣的呼召。耶稣的呼召带着权柄，耶稣的呼召与众不同，他不是迎合我们的口味，他是呼召真正甘心乐意去跟随他的人。他从来不鼓励那些因着好奇、因着吃饼得饱、因着神迹奇事来跟随他的人，他乃是呼召真心甘心的乐意尊他为主的人。耶稣说，来跟从我，他是在说跟从我，因为不是你找到我，而是我先来寻找你。他说跟从我，因为我拥有超越万有的权柄，然而为着你的缘故，我甘愿降卑。耶稣说跟从我，因为在你做罪人的时候，我为你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他说跟从我，因为我带给你的不是劝告，而是好消息。跟从我，因为我是你心灵唯一的满足，是你真实的生命。如果你也听见耶稣的呼召，你也看见他的全能，我向你发出邀请，你愿意回应他的呼召吗？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听见了你的呼召，因为你的呼召带着权柄，因为你的呼召与众不同，让我们无论是没有未曾听见的，或者是已经相信接受跟随你的人，都再一次的听见你的呼召，让我们再一次的来起来，来回应你的呼召，来跟随你。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继续的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跟随你。谢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
感谢文亮弟兄给我们分享的信息，也就是主耶稣向他门徒说，你来跟随我，你来跟从我。今天也向我们众弟兄姐妹或者福音朋友向我们来招呼，有两个人排在你面前，或者有两种人排在你面前，一种就是耶稣的门徒，像西门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一样，他一听到主说你来跟随我，他就撇下所有来跟随耶稣。另外一个是刚才也说到少年的光，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所以今天也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呼召，我们要向哪一种人？我相信弟兄姐妹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数，求神亲自祝福他的话语。下面我们有一些报告。哎呀，时间过得很快，半年前筹备的中英文年底特会马上就要来了，但报名的时间已经截止了。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为着这次中英文特会代祷，求神借助这个中英文特会，使年轻的弟兄姐妹们能够被他兴起来，能成为神有愿的器皿。所以我们需要众弟兄姐妹为这个年底特会来代祷。在12月11号星期三上午10点半，在欧本有一个中老年人的特会聚会，也邀请弟兄姐妹前来参加。当然年轻人要来参加，他们也欢迎你，因为可能这个是12月今年的最后一次，所以希望弟兄姐妹有空都来参加。感谢神，在 Louisville 有一个特会，可能在会所里面，是在12月26号到28号，讲员是彭洞平先弟兄，他的题目是认识神远远的旨意。如果想去的弟兄姐妹必须有报名，你可以扫二维码来报名，因为罗斯菲尔可能要准备很多的工作，包括饭食等等，所以有时间去的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去，但是去之前先报名，让那边的弟兄姐妹有好的准备。我们也为着罗斯菲尔这次特会来代祷。12月22号，我们这里有一次传福音聚会，这个时候可能弟兄姐妹大部分都已经换假了，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不但为这次传福音聚会来代祷，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邀请家里的人或者身边的朋友，福音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来听福音，使他们也能够得着这个生命，使他们也能够归在主的名下。感谢神，我们一年刚才说到一年快要结束了，会所可能也有一些脏了，很多弟兄姐妹就给我前几周就给我说会所很脏，需要一次大扫除。我们一方面感谢神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爱心，求神纪念他们，所以我们教会决定在下星期天聚会结束以后有一次大扫除，特别希望年轻的弟兄姐妹能够留下来互相帮忙，能够将我们的会所清洁一番。我们也为着大扫除那天气安全各方面求神来保守。我们月历还有一些，如果弟兄姐妹没有拿到的，你聚会结束以后可以在招待所那招待那边桌面上还有，可以去拿。 今天清洁的服事由第二组的弟兄姐妹负责。我们和往常一样，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当我念到你的名字的时候，请你站起来，让我们一同欢迎你。从欧本来的施雪林，从欧本来的施雪林，哦，在后面，欢迎你，欢迎你，请坐。从 Maryland 来的郑本利，欢迎你，请坐。从 Auburn 来的吴杰，从 Auburn 来的，哦，在后面，欢迎你，请坐。还有没有你是第一次来的，我没有念到你的名字，也请你站起来，我们一同欢迎你。如果没有的话，刚才三位，不论你是弟兄姐妹还是福音朋友，请你们移步到后面房间，我们更好地将这里的聚会情况介绍给你们。下面安静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主。